弟兄姐妹，早上好。我们今天的读经在利未记的第25章。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，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。六年要耕种田地，也要修理葡萄园，收藏地的出产。第七年，地要守安息。”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。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。这年地要守圣安息，地在安息年所出的，要给你和你的仆人、婢女、雇工，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。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。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，就是77年，这便成为你七个安息年，共有49年。当七月初十，你要大发脚声，这日就是赎罪日，要在遍地发出脚声。第50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。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，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，这年不可耕种，地中滞长的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，因为这是喜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吃地中自产的土产。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。你们若卖什么给邻居，或者从邻居手中买什么，彼此不可亏负。你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向邻居买，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。年岁若多，就照数加添价值；年岁若少，就照数减去价值，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。你们彼此不可亏负，只要敬畏你们的神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，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地必出土产，你们就要吃饱，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你们若说着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，吃什么呢？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地便出3年的土产。第八年你们要耕种，也要吃陈粮。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，你们还吃陈粮。地不可有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，也要准人将地赎回。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，卖了几分地业，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。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，他自己兼服务能够赎回，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，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纳卖主，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圣经读毕，接下来是约瑟亚传道为我们证道。我们的约瑟亚传道刚刚从假期回来，他自己觉得非常的舒服，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休息。那过往的一个月当中，我们讲了很多利未记的章节。我们当中不是每一个都讲了，但是我们提到了许许多多利未记所涉及到的律法、祭司制度和各种各样的律例。我们做个祷告。感谢主，你把所有的经文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注目 注目在你想向我们表达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理解。让我们从利未记当中能够看到跟我们今天讲救赎的关联，然后把我们的心意改变，来转向成为追寻你的心意。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们。他一开始提到说，在1930年，西澳的一个地方曾经经受了很大的经济上的衰退。那个其中的一个家庭，1933年在经济衰退的时候，一个家庭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卖给银行。到那天，银行强制拍卖的那天。大家周边的邻居都过来看这个拍卖。可是到了那天，却周围邻居却没有人愿意拍卖，一片寂静。所以，当周围邻居没有人拍卖的时候，这个家庭就自己放了一个价钱，比这个要求的价钱低很多。根据拍卖的要求，他们自己又拿回了这块地和房子。因为周围的邻居都觉得有那一种忠诚感。这样的话呢，他们这个家庭也能够留在原地，继续留在自己的家园。那周围的邻居也可以因此让这个家庭拿回自己的房产业。其实我们今天所读的利未记25章，也多少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。他在25章的一开始就讲到了安息日，那么他这里讲到了摩西所预备的安息日，这里面其实是代表着对人的怜悯，代表是神的预备。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，而这个安息年的又是为这个土地。他就像他一开始说的，他的假期给他自己一个很好的重新充电的过程，而安息日和安息年也让人和地有一个机会可以重新充电，得到恢复。即使是那块土地是没有什么出产的，就像比较荒芜的土地， 所以当我们对这个土地过度使用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土地会变得荒芜，它所产出的远远比补入休息的要多。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机会，让这个土地得以能够恢复休养生息的机会。所以在安息年当中，并不是说只有一块土地得到安息，而是指所有的土地都可以休息。在第六和第七节当中，还讲到了说，这个土地当中所出产的，要留给仆人、雇工、婢女和寄居的外邦人来当食物，也给的你的牲畜和上面的动物来做食物。这个代表是说，这个一整年，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安息年当中得以享受。然后呢，在第八和第十二到第十二节又讲到说，七个安息年，49年，到第50年的时候，他又会当作圣年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来宣告自由，成为禧年，个人归各家，归自己的产业。这第50年当中的禧年不可耕种，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摘取。那么我们奇怪说，为什么在这个禧年当中，土地能够自己生长，不受修理的自己生长出许多的土产呢？那个时候不太容易，也没有什么外来进口的食物。第十八节说：“我的律例，你们都要遵行；章典章，你们要遵守，可以因此可以在那个地上安然居住。那么也许你们会说，第七年我们不耕种，也不收藏土产，那我们吃什么呢？”21节说：“我在第6年将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这个地便产3年的土产。”那第8年呢？你们要耕种，吃陈粮，然后到第9年出产的时候，还是在吃陈粮。所以你看，神为他自己的子民预备了一切。所以在安息年和禧年的时候，他们仍然有食物可以来享用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就是，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中获得足够的休息。因为你在劳碌当中没有办法获得安息。所以，其实你没有办法享受安息，很大的原因是你自己没有真正的确信，你总是把你的安全感安放在你自己的努力和成就上，并不相信神真的会预备和供应你的需要。而那些真正相信上帝供应的人，却可以完全的享用神所预备的一切的祝福，他们知道神所预备的可以足够他们所享用的。你也可以享受神所供应的一切的食物和供应。 因为这个是他所赏赐给我们的快乐和享受，他也是他的快乐，他自己的快乐。当他可以供应他百姓一切需用的时候，那个也成为他自己的满足和快乐。在马太福音当中，你看天上的飞鸟，地上的野花，也不种也不收，可是神却养育他们，更何况你是神的儿女。所以你的天父完全知道你需要什么。这是神的公义，是神的怜悯和慈爱，来提供给他子民一切的需用。所以我们只需要安静的享受他的供应。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那个安息的时候。我们要相信神会供应。那么除了刚才说的安息日，那么喜年有什么特别意义呢？第十节说，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，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。这年成为你们的喜年，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节日，是五十年才有一次的。这个年是非常了不起的年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，是一个享受、欢乐和赞美的一年。所以在这一年当中，我们会快乐、唱歌、跳舞、呼喊、赞美。那到底有什么可值得欢呼雀跃的呢？因为在第23节说，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。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人，所以我们占据了它，按照神的应许。但是神仍然是那个地主，他还是真正的所有者。而我们，包括以色列人，在他面前只不过是暂时居住那块地方，只是客旅而已。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到最后你并不真正的拥有这块土地。所有时间，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神的。所以外邦人、寄居者、陌生人，只是在那儿成为匆匆的过客。所以，上帝是一位慈爱恩典的神，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让我们在他面前一无所缺。我们就是那个租客。所以，你们自己的土地也被可以允许被赎回， 25-27节说，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，卖了几分地业，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把兄弟所卖的赎回。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，他自己渐渐富足，能够赎回，就要算卖出的年数，把剩余的价值还给那个买主，自己归回自己的地业。那么，在今天的这个所讲的每50年一次的禧年当中，如果这个穷乏的弟兄他没有办法买回自己土地，到了第50年的时候，这个土地就要从买主的手中归回到这个弟兄手中，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地业当中。所以我们可能自己有一些关于赎回的概念，就是你当你把一样东西，寄让给其他的人，有一天你自己有钱了，就可以把它赎回。那么这种观念跟这里讲的赎回还是很接近的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说"赎回"这个词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是一个经济名词。它的意思就是把你自己的东西再买回来，是一个赎金，出把你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再买回来。以前你曾经拥有的东西，而今天你却把它拿回。而那个赎回，或者有人帮你赎回的人，就是那个救赎主。所以每一个救赎都会有代价的，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所以，利未记里面所说的救赎，就是说每一个以色列的百姓都不会失去他所应得的那个份，即使他没有足够的钱拿回来，到了禧年的时候，原来属于他的都会归还他，没有人会失去神所预备的应许和属于他的产业。所以，当有人经历穷乏，不得不卖出土地的时候，神也有足够的恩典，让他在禧年的时候能够得回他自己的土地。这个是让你不会永远失去你自己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神也预备了几种方法。第一个办法呢，是他至亲的亲属去帮他把地赎回。但如果没有亲属呢，等他自己慢慢富足，再赎回。那么到了第三个。第三个选项就是，如果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得回，那么存在买主的手中，直到禧年。到了禧年，地业就要出买主的手， 回到这个原来的房东的手中，他自己可以归回自己的产业。但是这个里面也有两个例外，在第29到30节，人若卖了城里的住宅，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，在一整年有赎回的权利。如果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，这个城里的房屋就归永归买主，世世代代为业，在禧年也不能够得出卖主的手。但是如果房屋在没有城墙的乡下里，在村庄里，就要看如同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。到了禧年的时候，你可以买回来。那么这个里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只是一个房屋的话，那一年之后你不能再赎回来了。如果你买没有办法再拿回来，这个在禧年当中也不能够再拿回来了。可是如果是田地、土地，到了禧年是可以拿回来的。那么在这里也讲了，在弟兄之间土地买卖工当中，不要因此而赚别人的便宜。今天我们不再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有这样许多的规矩，有这样买卖当中的规矩。但是这些原则仍然是对的。今天的这些原则仍然是要让我们彰显出神的美好品德，让我们学习和使用，在生活当中学习和使用神所赐下的这些原则，那些彼此恩典、怜悯、相爱的原则。让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我们邻舍的好处，不管他们是谁。让我们经常顾念和看到我们邻舍的好处。我们不要用别人占别人的便宜，用别人的代价来为自己谋利。我们也不在生活当中为了要向上爬而去踩踏别人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在整章25章当中多多少少都有反应。我们需要去眷顾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要照顾他们，也要照顾他们的产业。所以在今天的章节当中，神特别在经济和财务的问题上面眷顾他的百姓，使得他们不至于因为穷乏而失去自己的土地。那我们也同样用这样的原则去眷顾在我们的地上暂住的那些寄居者、外邦人。让我们敬畏上帝，以至于在我们土地上的外邦人和客居的，也能够同样享受神所赐下的美好。他们给迦南地，给外邦人居住，也可以让外邦人借此认识我们的神。我们也禁止他们去 占别人的便宜，以至于让别人经受损失，而我们可以得利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也应该不要让周围的人艰难困苦，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同一位神，我们应该彼此的照顾，我们应该供应他们的需要，我们也应该考虑他们同情他们的经历和艰难。所以我们在一个社区当中，在一个团契当中，更需要彼此的照顾。在第39节里面提到说，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，将自己卖给你，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。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和寄居的一样，要服侍你直到禧年。到了禧年，他和他儿女离开你，一同出去归回本家，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。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不可卖为奴仆。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个对待你的工人的一个态度。这里讲到说，即使有些人没有办法被赎离开你，那么他们的儿女仍然是自由身。他45节说，那些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家属，在你地上所生的，你也可以从其中买人，他们要做你的产业，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业，要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。只是你弟兄的以色列人，你不可严严的辖管，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，若渐渐富足，你的弟兄渐渐穷乏，将自己卖给外人，寄居的或是外人宗族，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。无论是他的弟兄、伯叔、伯叔的儿子、本家的近支，都可以赎他。他自己若渐渐富足，也可以自赎。那么今天所讲的很多关于赎罪的原则，也就帮助我们去了解旧约当中神在对待自己百姓的那些原则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所讲的所有的救赎，最后所指的都是指向耶稣。这里边所讲的那些在艰难困苦、死因幽谷中的人们经历的患难，被迫为奴，最后得以在禧年当中可以成为自由身，被赎出来，都是指的耶稣将来为我们赎出我们自己卖给这个世界的生命。耶稣就是我们的那位亲属，他把我们从这个罪恶和捆绑当中救赎出来，他靠着他自己的生命付上的代价， 来把我们替换出来，把我们救赎出来。当年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的奴役当中救出来，已经很好了。可是今天我们该如何从罪和死亡当中被救赎出来呢？那就是我们耶稣的国度，我们的天国，它永远不会被动摇。靠着它被救赎出来，我们可以进入完全的自由当中。那我们被赎的那个代价是什么呢？那是耶稣的每一滴血，他所流的每一滴血，那个极有价值所为我们付上的，那个是靠着耶稣的牺牲和被杀所带来的救赎。让我们真正能了解明白那个救赎的意义。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公义，是我们的救赎者，他是我们公义的外袍。他是那个最后进入圣洁和救赎的高峰，他的救赎是那个永恒的救赎。所以我们的罪得以被宽恕，被清除。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当中，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说我们因着怜悯，神父神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我们留待天上的产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大有喜乐，如今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，就被那火焰试验过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所以我们的禧年已经开始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的禧年都已经开始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因着信，都得到了宽恕，都得到了释放，都得到了救赎。我们每天都站在神的面前，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，我们在现如同以色列人站在会堂上听神宣告他的话语，说到那个时候，你每个人都能够得释放。 直到这样的救赎，直到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圣洁和完全的救赎，完全的满足。我们的救赎，我们的禧年，不像旧约时候的禧年，要等49年，或者说要等若干年，我们的产业才能回来。让我们在神的禧年当中，好好的享受、欢呼、雀跃，因为我们的禧年已经开始，我们的救赎已经开始。记住神的应许，他为你救赎，也让我们彼此的眷顾，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。让我们在等候他的过程当中，不断的享受。我们祷告，我们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带给我们的救赎。我们在此借着你的救赎，把罪和死还给你，而你却把你的永恒、祝福和生命赐给我们。你已经为我们付上了赎价，要靠着是你自己的血和生命，让我们从死亡和黑暗当中脱离出来。天父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更多、更明白地了解你的恩典和救赎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世上的每一天都享受你所赐的安息。因为你爱我们、关心我们，也帮助我们有力量去关心、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。我们的主帮助我们，也许我们刚刚才意识到我们的恩典何等的大，帮助我们在你里面欢喜快乐，让我们享受你所赐下那个永恒的喜年，享受那个自由，那个救赎，让我们享受那份快乐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永恒的恩典，我们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门。